安。今天呢，我和大弟兄姊妹分享的主题是孝主为仆的侍奉。我们基督徒都尊耶稣基督为主，在教会里，无论是牧师、长老、执事或平信徒，我们都毫无例外的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孝主为仆的侍奉，也就是说效法耶稣基督，以一个仆人的心，以一个仆人的身份来侍奉神，服侍众人。说到仆人，给我们的印象啊，好像就是卑微、低下、唯命是从。在当今社会上，大家都想当主人，没有人愿意当仆人。每个人都要追求第一，每个人都想出人头地，每个人都想当老大，每个人都想要做领袖。但是主耶稣却说，你们谁要当头，谁要当老大，你们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或佣人。你对这话感到惊讶吗？为什么主耶稣会这样教导？到底我们是要听谁的呢？我们是要听主的声音呢，还是要随从这个世界上的标准呢？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20章20到28节。我来读。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我不知道，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要主治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这段经文呢，一开始就提到三个人物，一个呢是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样的表达有点怪怪的？干嘛不直接说西庇太的妻子，却说是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呢？因为在这里所要突出的是母亲，是母亲带着两个儿子来见耶稣。这位母亲呢，她名字叫萨罗米，是玛利亚的姐妹。那么这两个儿子是谁呢？就是耶稣门徒中的两个核心的人物，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约翰。这母子三个人都是跟随主、服侍主的人。他们来到主耶稣面前要拜他，到底是什么目的呢？我们先暂且不谈，让我们先来思想，他们来见耶稣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机。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两个字，那时。我们看到 头两个字哈，那时。那时是什么时候呢？弄清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有助于呢我们了解门徒的光景、跟随主的光景和用心。我们必须要看到那时，就是在这段经文呢，前边的有三节经文所讲的那个时候，是主耶稣他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进入了倒计时的时候。所以耶稣在路上的时候啊，就告诉门徒说，他要被定罪，他要被审判，他要被鞭打，还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不难想象，主耶稣讲这一番话的时候， 心情和语气一定是非常沉重的。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门徒竟然无动于衷呢？为什么当他们听了主的这一番话之后，竟然还提出那种近乎荒唐的要求呢？怎么还会有那种非分之想呢？你会不会感到很奇怪？照理说，雅各和约翰他们比较正常的反应应该是这样讲，说主耶稣，你要去死，我们跟你一块去死，你要钉十字架，我们愿意和你一块钉十字架，一个钉在你的左边，一个钉在你的右边。他们这样的反应好像是比较合理，是吧？主亲近的门徒嘛。可是遗憾的是，他们的反应不是这样，他们好像把主耶稣所说的全部的话是当成耳边风。我们不禁就会问，这到底是一群服侍主的人吗？有没有把主当成主啊？主耶稣在说这话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在听啊？你会不会觉得不可思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的总统是罗斯福，在他的传记里边提到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说他呀，很不愿意做而又不得不做的一个应酬。比如说他常常在这个白宫里边呢，要接待一些外宾，每次和外宾握手寒暄的时候啊，那么那些外宾的反应啊，通常都是那种非常公式化的套话，都是为了寒暄而寒暄。所以总统和他们握手打招呼的时候啊，跟他说什么他都没有在听，他们都是啊用一些准备好了的台词或者套话来虚应他，都是那些 I like your tie， 或者是 you look great， 都是这类的无关痛痒的话。所以有一次罗斯福啊，他就又以一种恶作剧的方式啊做了一个测验，当他和外宾握手的时候，对每个人都讲同一句话。他讲什么话呢？他说 I was very angry this morning， I killed my nanny。 当然在那环境都比较吵了，然后这个他说话声音也不大，但说都同样的话，意思就是说今天早上非常愤怒，我把我的保姆杀了。你知道这些人会怎么反应吗？好些人仍然还在那说 you look great， 竟然还有人回答说 that's wonderful。 只有一个外交官，他回答是这个样子的，他说 I think she deserved it， 他活该。这个人稍微是听到了，但是他回答竟是这个样子的，你觉得可笑吗？当主耶稣的门徒们当时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他们的心里边一门心思都是在想着自己想要的事上，而就把主的话呢当成了耳边风。他们太专心以至于不能够分心，你觉得这矛盾吗？门徒们太专心于他们自己的野心，他们的抱负，他们的梦想，他们太专心于自己的事，以至于没办法分心去听耶稣在路上到底跟他们讲了些什么。那么今天我们也必须要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是不是也一样，每天都太专心于我们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太专心于我们自己的人生目标，以至于我们也一样没有办法分心在神借着圣经借着环境对我们所说的话。那么今天我们会不会也落在门徒当年同样的光景里边，以至于耶稣说钉十字架，他们想到的是耶稣要登基做王，耶稣说在那说要被定罪要被鞭打，他们所想到的都是升官进爵。到底我们知道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门徒们很显然当时并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主耶稣要受难的时候。那么作为21世纪的我们，知不知道今天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也许呢，我们根据圣经的预言呢，或多或少的都知道这个时候是已经是到了末后的时代。在马太福音第24章里边，耶稣对门徒讲了许多末世将要发生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比照当今的时代啊，我们每天从媒体上所听到所看到的，是不是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越来越紧？我们看到美国和朝鲜之间，我们看到中国和印度之间，南北韩之间，还有中东的紧张的局势等等，到处都是剑拔弩张，随时都可能有擦枪走火的可能。而且一旦爆发战争，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就是连科学家都知道，都相信人类历史已经到了最后的一页了。这些预兆都说明主来的日子近了。那么我们已经是隐隐约约听到那剑越走越近的脚步声。末世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要见主面的时候，要向神交账的时候快要到了。在这样一个紧要的关头，我们会不会也像当年主耶稣的门徒一样，还一门心思想着我们在这地上要得什么荣华富贵，得什么名利地位吗？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向主求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呢？难怪主耶稣他在这里用两句话来教导门徒啊，也是教导我们说，你们中间有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弟兄姊妹，你从这两句话里边读到了什么东西？这话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主耶稣这么讲，是不是要我改变一个职业，或者是让我换一个工作呢？如果我是个老板，那我今天就应该把公司关掉，我去当一个小职员。或者是呢，我是一个公司的主管，那我就应该是吧，请求自己被降级。是吧？使我上头有个老板，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的，在这里讲用人跟仆人的意思是说，不管你今天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重点是你里边有没有一个做仆人的心，你有没有一个用服侍主的心态来做我们每一天的事情。有一句英文说得很好，表达了这个意思，说 It is not our position that counts, it is what we do with it that matters. 这句话就是让我们看到，身为一个基督徒，神把你摆在哪个位置上并不重要。你的位置可能是一个大老板，你也可以是一个公司的高级主管，你的位置呢，也可能是一个餐馆的服务生，或者是你只是在别人家里做保姆，在哪个位置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无论神把你摆在哪一个位置上，你都能够很忠心的在那个位置上来以服侍主的心态来做。那么我很感谢主，在我们基督一家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受过很高的教育，在社会上呢也有很好的地位。事实上呢，我们当中也有人是非常成功的人士，但是来到教会，来到团契，我看到许多人都甘心像个仆人一样，像一个佣人一样来服侍主，那么来服侍那些甚至比他更卑微的人，这就是真仆人。真仆人必须在他的里面有一颗微仆的心。那下面呢，我就从三点，我们要从三点来思想，到底怎样的心才是一颗微仆的心，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仆人。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要持守一个正确的动机。什么是正确的动机呢？在教会里，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做每一件事，这是一个团队服侍的地方，我们必须要和别人在一起配搭侍奉。 圣经对我们的要求是，无论做什么事，你都必须要为主而做。侍奉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为自己谋利益。你不会想到因为我的服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而是说我们完全不求有回报。那这样就是一个正确的侍奉的动机。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西庇太的儿子和他们的母亲来向耶稣求什么。这一段经文里边记着说，撒罗米带着他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这到底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到底他们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是来拜耶稣，是来侍奉耶稣呢，还是要来求一件事？在英文这个钦定本里边呢，把这两件事呢是用一个连接词，也就是用 and 连接起来，读出来的意思就好像是他们来拜耶稣，同时呢也是来求一件事。但是在希腊原文里边就很清楚，在拜耶稣和求一件事中间不是一个 and， 而是一个 for， 是为了。也就是说他们来拜耶稣是为了求一件事。所以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动机。他们来到主面前是带着他们自己的 agenda 来的，他们自己想要得到什么，所以他们才来服侍主。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大家一定还记得主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拜我们的神是本来他当受敬拜的，是配得我们敬拜的。我们侍奉他的时候，我们也是单单的侍奉他，也就是说你侍奉的焦点是在主的身上，你侍奉的动机只有一个，那就是神是第一，而从来不想到你自己。这就叫单单的侍奉他。单单侍奉他的意思就是说，侍奉的本身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而不是一个途径。我们需要小心把侍奉当成一个达到某种目的的途径。因为我服侍，所以我可以达到什么，我可以得到什么，我可以得到别人的这个掌声啊，或者我可以得到别人的肯定，得到别人的赞誉啊，这就是把侍奉当成一种途径了。如果我们在这点上要不清楚的话，我们的侍奉就可能会变成什么，服侍我们自己，服侍我个人的抱负，或者是只是在追求满足自我。所以呢，我们侍奉的动机呀，一定要正确。我们必须要做到不只不求回报，还必须什么，要放下自我。从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也就是说，当他们听到雅各、约翰和母亲向主提出那样的要求之后，他们就非常的恼怒。你想他们为什么要恼怒呢？有什么可恼怒的吗？是不是他们太有属灵的正义感了呢？说耶稣你看看都要为我们舍命了，你们两个人有没有搞错呀？真没想到你们跟随主这么多年竟然带着那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啊，我们实在是为你们感到羞耻。所以他们感到非常恼怒，是不是这样？不是的。从上下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门徒实际上都是半斤八两。他们之所以会恼怒的原因，是因为这两个门徒所要的也正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心里面跟都在想说，我们都是一个战壕里边的战友哈，我们跟随主耶稣都是在一个起跑线上的，为什么这次你们要偷跑呢？这实在是太不够意思了吧。如果你们要是顾念我们同窗情谊的话，至少要有个公平竞争啊，或者我们一起来抽签，谁抽到第一谁就先去求主这事儿。 所以他们是一样的，他们心中的动机都是为了自己，可见当时他们跟主的动机是有问题的。那么今天我们可能不会向主祷告说，主啊，将来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啊，我要坐在你的左边或者是坐在你的右边。我相信我们中间可能没有人会这样祷告和祈求，但是我们必须要警惕我们侍奉主的动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里边如何呀，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就像主说的，你们心思如何你们都不知道，那别人也不一定会知道，但是这个谁知道？上帝知道。我们侍奉主的动机必须要经得起上帝的检验。在若干年前，这个哈佛大学校园里在建一座这个大楼，要为这个哲学系建一所大楼。那么快要完工的时候，这校长就思考啊，要在新大楼的门口提一两句至理名言。于是呢，他就请教一位哲学系的教授，这位教授呢就向他推荐了一个这个古希腊哲学家啊，叫普罗泰戈拉，这个人的一句话。那普罗泰戈拉他讲的是什么呢？说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意思就是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因为这个教授觉得呢，这句话富有哲理，发人深省，放在哲学大楼的门口正合适。但实际上人是万物的尺度，当然这个是主要还是基于这个无神论的看法，是人本主义的观念。你想想看，人真的可以做万物的尺度吗？人在万物之上是没错的，但是你不要忘了，是吧？在人的上面还有造他的神，这个我们这个另当别论，我们在这里不展开讲。Anyway， 就等这个大楼完工，即将剪彩之前呢，这个教授他感到很好奇，他就先跑到那个大楼的门口处，看看校长有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当他跑到那里之后呢，发现门口处所镌刻着的是另一句话，并不是他所建议的。那句话是什么呢？是 What is man that you are mindful of him？很显然，这个哈佛大学的校长引用的是诗篇第八篇第四节，那里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通过这句话我们看到，这位校长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是一个心中有神的人，他的价值观和标准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作为侍奉主的人需要思想这句话，人不是万物的尺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接受神的检验。我们人算什么？神竟然让我们可以侍奉他，服侍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理当放下自我。但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放下自我，就必须要看检验我们的那一位。因为神才是万物的尺度，我们不妨自省一下哈，你侍奉的动机可以让神量一下吗？量过之后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当年的雅各、约翰，他们虽然跟随耶稣跟随了几年，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甚至还搞不清楚，到最后他们才明白，原来他们当时跟随主、侍奉主的动机是自己的野心。那么今天我们经能够不能够接受上帝的这个量？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呢，都必须在神面前常常要省察的这个问题，也就是当年主耶稣问撒罗米的这个问题，说你要什么呢？你到底要什么？你来教会到底是要什么？你来侍奉到底是要什么？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吗？你如果能够很诚实地面对神，回答说，主啊，我侍奉就是要让你得着荣耀，我就是要让你的心得着满足，我就是要你全然地得着我，我就是要全然地能够奉献我自己。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子向神祷告，那我们服侍的动机 就是正确的。那第二点，我们来看，不止如此，我们还要必须要认知侍奉的代价。你需要晓得什么叫做侍奉，否则的你的侍奉就经不起考验。许多人在侍奉中一踢到铁板了，一碰到困难了，他就做不下去了。为什么？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侍奉是需要代价的。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耶稣借着回答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雅各、约翰这两个人大言不惭地说，我们能。我们有些时候也会和门徒一样说我们能。真的能吗？首先让我们先思想一个问题，耶稣所喝的杯和门徒所想的杯是不是同一个杯？不是的。耶稣所讲的杯是苦难的杯，是十字架的杯，门徒们所想的可能是什么？是享乐的杯，是荣华富贵的杯，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杯。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搞清楚，跟随耶稣所付的代价是什么样的代价，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侍奉走侍奉这条路，或者很可能我们会半途而废。在过去我侍奉过的教会里边，常常看到有些同工啊，侍奉到最后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受伤。有很多时候啊，他们不但被人当面指责，还要被人背后论断，他们觉得这实在是吃力不讨好。你有没有听过他们这么说啊？说我这是何苦来？我在家里好好的，我这不是自己出来找罪受吗？我从小连爸爸妈妈都不敢讲我，我来到教会还受人骂。你想想看，我这样值得吗？我要是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服侍；我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做这个，我就不做那个。早知道，早知道。你必须要早知道，因为在你侍奉之前，你就应该知道主的这个杯是一个什么样的杯。你要知道你可能要受委屈，你要知道你可能要会被误会，你要知道你可能会受伤，你可能要接受别人的批评和论断。你知道了你还要服侍，这才是真正的仆人。你必须要知道，你不要以为你侍奉主的道路是一帆风顺的，是个康庄大道，否则我就不服侍。绝对不是如此，那不是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仆人所应该走的路。在19世纪，在美国的 Virginia 有一个年轻人，有一次他参加了一个宣教的特会，当聚会结束的时候，那讲员呢就向会众发出了呼召，说前方的宣教工厂啊，有很需要很大，你们要看神给你们的感动，尽自己的力量呢来摆上什么，或者是奉献什么。后来这个当奉献带，那时候传奉献带哈，把奉献带传过来的时候，那个青年人心里就说，金银钱财我都没有，我该奉献什么呢？那么在这个时候，圣灵就在他心里有个非常强烈的感动和催促，于是呢他就拿出了一个纸条，在上面写了4个字，然后呢就把这个纸条呢放在奉献袋里。事后呢有人就把这个纸条交给了牧师。那么你知道这个青年人所写的是什么呢？他到底奉献的是什么呢？他写的只有这几个字 myself，然后呢写上了他的名字 John Louis Shuck， 翻译成中文的名字就是献我一生书卫士，他的中文名字叫书卫士啊。你知道这个书卫士是什么 是谁吗？他就是美国浸信会第一位被派到中国去的宣教士。他在1835年的时候，那还是在鸦片战争之前了，他就被差派离开这个美国的波士顿，当时他才23岁，而且呢他是刚刚结婚，他的新婚的妻子才19岁。那个时代是没有飞机的，来中国很难，也没有那个很好的这个现在这个邮轮，他们只能搭乘一个帆船，就是在那种风浪中颠簸的那种的帆船。那个时候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凿，他们来中国只能绕到南美， 再 绕到非洲的好望角，然后呢才能够到达亚洲。他们在海上颠簸了七个多月，而且在这个期间呢，他的太太因为 怀孕而害喜。你可以想象在风浪颠簸中，他的太太要吃 多大的苦。最后呢是造成 早产，船主呢只好把船靠到新加坡的一个港口，让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生完孩子之后，他们就马上义无反顾地登船，继续向中国的方向行。经过千辛万苦，最后他们到达了中国的近海，但是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实行锁国政策，他们没有办法进入中国，只好先停留在澳门。那么后来呢，他们又转往这个香港，就在那里传福音，建立教会，开办学校。他们在那里先后生了五个孩子。他的妻子真是又要服侍，又要参加办学，又要看孩子，生活非常的艰难。八年之后，他的太太因为积劳成疾就去世了，死时候才27岁。你想这个苏卫士，他当时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他会不会说，早知道我就不来这个鬼地方了？不是的，这不是他的反应，因为他早就知道他侍奉的代价。他后来把他的太太埋在澳门，就像一粒麦子埋在地里死了。然后呢，他就毅然的又返回香港，后来又到了广州，继续坚持在中国服侍，抢救灵魂。那么几年后呢，苏卫士有一次他回到美国来述职，在这述职期间呢，有一位爱主的姊妹，那两个人呢，他遇到这个姊妹之后，两个人志同道合，结成夫妻之后呢，他们又一同来到中国宣教。结果不幸在三年后呢，他这第二任的妻子呢就又病死了。你想这对苏卫士的打击是多么大啊！但是对于一个全身心奉献给主的人，他没有动摇，他更没有后悔，他从来没有说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正相反，他说他知道主喝的杯我也要喝，所以他坚持在中国宣教，一直到他身体实在是不行了，后来他才返回美国。他回到美国就回到我们这个加州的首府，现在的 Sacramento。那么他到 Sacramento 之后呢，他当然心还是离不开华人，那时候华人虽然不多，他就在 Sacramento 开始了华人教会。所以如果要追溯华人在 Sacramento 这个地方的历史的时候，那是从苏卫士开始的。为了引领中国人信主，他真是奉献了他全部的身心呢。他去世的时候仅仅51岁，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是在病中度过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从来没有自爱自怜。当他的朋友和弟兄姊妹来看望他的时候，他总是用一句话来鼓励他们，说这句话就是说，我一生的喜乐完全来自于传福音，完全是来自于侍奉神。他喜乐，你觉得奇怪吗？那么这是耶稣基督的忠心仆人，这是一个知道侍奉付代价的真仆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喜乐从哪里来？你是否也经历到从侍奉耶稣基督而来的喜乐呢？第三点，我们看，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仆人，你就必须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那么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到世上来虽然仅仅33年的时间，至少给我们留下了三个榜样。第一个榜样就是他放弃了权力。我们要知道人子来，但是光知道人子来还不够，我们还要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的。人子是从天上的宝座来的，他是来自一个充满荣耀的地方，但是他来到了这个污秽有罪的世界。我可以告诉大家，耶稣有权利可以不来，耶稣可以有权利任凭我们人类在罪恶当中自生自灭，但是他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不止如此，大家一定还记得在福音书中记载了也有一次耶稣在登山变相的那件事情。在变化山上，我们看到有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哈，然后他们三个在一起谈论，谈论完了之后呢，摩西和以利亚都回到天上去了，唯独耶稣留在了那里，因为他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完全有权利可以和摩西和以利亚一块回到天上去，但是他为了救我们的缘故，宁肯放弃了他的权利，而选择走痛苦的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在十字架上也是一样，他也完全可以派遣12营的天使来搭救他，但是他为了成就救赎，仍然放弃了他的权利。耶稣如果要行使他的权利，没有什么不对，他完全有权利这样做，可是他为了你，他为了我，甘愿放弃他的权利。如果耶稣没有放弃权利的话，那我们就仍然陷在罪中，我们仍然还就是在等待灭亡。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作为主的仆人，要学习放弃我们的权利。你是否常常想要放弃你的权利呢？休息的时间，周末的时间是你的权利，但有时为了教会的侍奉，为了某些弟兄姊妹的需要，你是否愿意放弃你的权利呢？要不要侍奉是我的权利，我高兴就侍奉，不高兴就不侍奉，这是我的权利，我不一定非得这样做。是的，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教会和别人的需要，你甘愿服侍，这就是效法了耶稣，甘愿放弃自己的权利。也许那是你睡觉的权利，也许那是你休息的权利，也许那是你看球赛的权利，也许是你休假的权利，你都愿意为主放下，这就是叫你有一颗微仆的心。那么第二点，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第二个榜样，就是他谦卑的服侍。主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从耶稣身上，那么我们看到什么是谦卑的侍奉。他不止降卑他自己来到世间，我们从这段经文还可以看到，当门徒向他要求坐在他左边或者右边的时候，耶稣实际上完全可以回答他们说他与父同等，他完全可以做这个决定，但是他不是那么说的。他说，坐在我左边或者是右边，那是父为谁预备就给谁。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主耶稣谦卑到一个地步，他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那么都像一个仆人一样。我们的侍奉到底是不是谦卑的侍奉，那我愿意，这个是以美国19世纪这个著名布道家穆迪，他说过一句话，对我们很有启发。他说什么呢？他说 We may be too big for God to use, but never too small。 这句话的深意就是说，没有一个人伟大到一个地步神非用你不可，也没有一个人渺小的一个地步神不可以用你。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大跟小，这大跟小到底说的是什么？是说如果我们这个侍奉的人要是太大的话，你大到一个地步就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人们只看到你这个侍奉的人，而看不到你所侍奉的这位神，这就不是谦卑的侍奉。但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卑微，看自己是很渺小，以至于小到一个地步，当你侍奉的时候，人们看到的不是你，而是只看到你所服侍的那一位，这就叫谦卑的服侍。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真正的仆人的话，就必须要努力做到这一点。耶稣基督他虽然与神同等，但是他在世的时候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而从来不归给他自己。所以我们必须要效法主，借着我们的侍奉让人看到神，而不是让人看到你这个伟大的人。好，最后一点， 主动的服侍。耶稣留下来的第三个榜样是主动的服侍。让我们看人子来这三个字，你以为人子来他是逼他来的吗？圣经说得很清楚，主耶稣来是甘愿成为奴仆的样式。不仅仅如此，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还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没有人可以夺我的性命，是我自己愿意舍的。这就让我们看出主耶稣的服侍完全是主动的。今天我们的服侍是不是主动的服侍呢？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的过程中啊，不知不觉的就落入到一个被动侍奉的这样一个地步。比如说，你有没有主动的去欢迎新朋友？当你看到这些陌生的面孔的时候，你有没有主动的去自我介绍说哦，我好像不太认识你，我叫什么名字？你会主动的这样去做吗？还是你被动的就是坐在那里等着别人来欢迎你或者是来关心你呢？还有其他许多大大小小的服侍，你是在主动的做呢，还是你非常勉强非常被动的做呢？这实在是需要我们每一个做神仆人需要好好常常省察的。我过去就有一次非常失败的经历，使我终身难忘。那时候我作为一个年轻的神学生的时候，在一个神学院读书。那么有一次呢，我去教学楼的这个卫生间，发现那马桶洗的不是很干净啊，因此那个卫生间里面的味道很不好。两三年之后呢，我看状况仍然是如此，那我就忍不住去见这个神学院的院长，那向他反映了这件事之后呢，就发现卫生间的情况当天就有了明显的改善。所以我心里就讲，哎呦，还是院长啊，这个院长位高权重啊，说只要吩咐下去，那是就有人来，下边的人就会去做。正当我如此想的时候，第二天我就看到一个工友模样的人拿着拖把和水桶从这个卫生间里边出来了，走到跟前仔细一看，哇，是院长。当时我嘴张得大大的，说不出话来了，心里边那更是非常非常的惭愧。神借着这件事给我上了一重要的一课，教导我什么样才是真正的仆人。为什么当我看到卫生间不干净的时候，我就没有想到我就应该是主动去做的那个人？为什么？所以从此以后，我实在侍奉中常常要问自己这个问题：你在神的国里面有没有看到需要？在神的家中，在团契里面，你有没有看到需要？说在我好长时间了，我一直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早晨呢，通常礼拜天早晨来教会大约是8:20或者8:30的这个时间。我到教会院里看到的第一个人是谁？
Grace。
我们这位 Grace 和他的先生呢，我在师班的 Tom， 他们夫妇俩，我听说是每天早上7:40就要到教会了，啊，我们许多人中间许多人来做礼拜，要让他不迟到都很难，但他们7:40就到教会了，不是一天两天，每一个主日，除非他们不在了，出门了，啊，每一个主日都是如此，他们的夫妻俩一前一后 ，Grace 在这边，那么 Tom 在那边。两个人扫树叶，有时候秋天的树叶很多，冬天来到这里要更早，有时候天是很冷的，有时候下了雨，树叶会粘在地上的，扫起来非常费力的。他们是每个主日，1年54个主日啊，每个主日都是如此，在那任劳任怨。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不认识他们，我相信，因为你们来的时候你看不见他们，他们就是默默地这样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觉得做这事情是为主做的，主纪念就够了。像我们刚才唱诗所唱的那首诗里有一句话说：“愿主得到主能够得到主的称赞就足够了。”他们是为主做的，是主动的去做，没有人要求他们那么做，很辛苦的。一天两天可以，长年累月这样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所以真是我们要问自己，你是一个满足那个需要的人吗？ 盼望今天我们能够从所读的这个经文里边啊，这个经文呢就像一面镜子，能够照出我们的本相。真是求神呢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到耶稣所看的。求神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耶稣之所听。也求神给我们一颗微仆的心，让我们能够行耶稣之所行。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耶稣基督的仆人。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谢谢你把今天这段经文摆在我们的面前，真是像一面镜子照到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的为人如何，我们侍奉主的动机如何，我们的心态如何，主你比我们自己都更清楚。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在你的面前常常省察我们自己，也求主你的圣灵的光常常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心中的幽暗。真是也让我们从门徒当年你教训门徒的这教导里边，也从你给我们所做的榜样，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你的忠心的真仆人。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如此祷告，奉主的名，阿门。